大家晚安哈。今天是到了第十五章，那第十五章呢，题目叫做《转世的文明》呢，可能性跟多次元的神。这是一章蛮有趣的一章，但是会比较轻松啊，因为好像在讲故事嘛，谈很多这个鲁曼尼亚人啊，跟那个亚特兰提斯这样子。那也刚好。我们这次去玩呢，我们就去蒙夏斯塔，台湾叫做雪士达山呐、啊，哦，我叫他吓死他山呐，吓死他，吓死他啊！但是我们上次就去过一次，当时是叫做香斯塔山啊。那到底是哪一种山呢？台湾有很多书在写这个东西哈、哦，像这一本书叫《地心文明陶乐士》，它有两集。这个陶乐士呢，他讲的就是你看第五次元拉姆尼亚扬升之道，他讲的是鲁曼尼亚，就是拉姆尼亚人这样子。哦、那他介绍很多鲁曼尼亚人的文化。那鲁曼尼亚人呢，像什么样子呢？我这里有一张照片，你可以看一下。
他照得出来啊？
有没有？蛮漂亮的。这是男的，这不是女的。
给我们传阅一下吧。
传阅一下好。那现在的鲁曼尼亚人呢，他们的总部，根据这几本书或者是像赛斯书的资料呢，他们的总部是在蒙夏斯塔，跟雷森就是在加州比较北边一个国家公园叫做火山国家公园，有没有听过雷森？Volcanic National Park， 在这两座山的山下，传说了、那好像很多的这种说法都在讲这样的事情。那假如说你的修为到一个程度，听说你到那边去，是可以接触到他们的。那他书上也是这么讲了。那鲁曼尼亚人他几个特点、他们非常胆小，所以呢，他们。是生活在地底下地心穴道里面，根据他这边介绍，他们分为大概四层五层这样子。第一层是他的这个市政府中央机构，那第二层可能是他们的工厂，那他们用很少很少的地，大概很小几亩地、他们就可以种植供他们几百万人的这个食物。所以他们永远没有食物的匮乏，而且全部都是人造食物。可是这些人造食物呢，在他们手中，他们要是什么味道就可以什么味道。
哇，
小叮当。对，那他们用很少地，所以他们不会杀生啊，也不用杀生啊，地非常少。
那这地下怎么会种出食物来？
那你看他的书嘛，他书上有介绍，因为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的确是不了解的、那很多书上是这么介绍，不是只有赛斯这样介绍了、像他这本书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书籍都有这样介绍这样子。那鲁曼尼亚人的这个传说、应该是还蛮多的地方在传说这个事情。那跟鲁曼尼亚人几乎同时间但是差两百年沉到地底下的、一个叫做亚特兰提斯。那亚特兰提斯的传说其实在柏拉图时代他就很详细的描述了、包括他们的一些作息这样子。鲁曼尼亚人我觉得他们有很多地方蛮有趣的啦，他们的身高非常高，大概都有14英尺。那如果你看早期圣经的话，早期圣经他有提到说、他们攻打一个巨人，那可是一下就把他们全部都打败，那一定的，因为他们不打仗的那些巨人是不会打仗，而且非常孱弱、非常有精神的一种修为，可是对暴力来讲是完全没有承受能力，
会昏倒，
看到就昏倒了，先昏倒，自己先打自己这样子。但是他们有一个特征、他们比较是他的形体没有像我们的那么坚实了、所以呢，他们 都会维持二十岁到四十岁这样的年纪，
维持
不管他活几百岁，
哇，难怪那么漂亮，
对，都可以维持到二十岁到四十岁。然后他们的婚姻是非常的幸福，因为两个人他们叫同哦、类似像同卵同体的同龄相双生的，就两个人的这种情感是非常要好的，而且两个人只要在一起，男女在一起的话，基本上是几百年都不会吵架的。
那
为什么不会吵架？因为他们的这个交往哈，哦，他我们人最多只是用什么？他说用生存所必须嘛，哦，然后再来用创造力嘛，最多是用心嘛。那他们的脉轮比我们多，因为他们十二个脉轮。哦，
还有什么？
十二个脉轮。
我们的七轮嘛。
我们七轮。
对，那他们十二个脉轮，还有十二个脉轮，还有附另外十二个附属脉轮。
还有附属脉轮。
对，那他们男女在一起的时候，是他的正脉轮、副脉轮十二个脉轮全在一起的。嗯。所以就是完完全全身心交流这样子。很有趣哈。那他们现在遗留在这个地球。里面呢，唯一遗留的就是在美国的西海岸，哦，有 一大片的红木森林。
啊，
那
么
对，那些红木森林，他说，这本书他提到说，为什么东岸常常会有灾难的时候，西岸常常都没有？哦，他说，因为那些红木森林在保护的。嗯。可是我们人不晓得，我们就拼命把那些树砍掉。哦。他说你尽量砍吧，砍到后来你就知道你们的结果了。那些红木森林都是几千年的，我们刚好这次去蒙肖斯塔，哦，不知怎么的我们就绕到红木森林去了。
是不是旧金山的
可以？对对对，已经到 Oregon。
有提到啊，对，新什么人，
鲁曼尼亚人。
对，有一部电影有提到他在那个旧金山大厦，他们往北边跑，一直跑了一大片。
对，他是说他们鲁曼尼亚人的精神体附在这个红木上，在保护着西岸的这个地区这样子。哎，所以我们西岸地区算是能量很强的，我们住在洛杉矶也算蛮有福气的这样子。那在这个我们所知道的啊现世的人当中，有一个人是鲁曼尼亚人。还蛮有名的，叫兰穆沙。
哦，
对，好，那个兰穆沙的那个 Ram 哈，哦，R-A-M 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哦，就在鲁曼尼亚人他们的语言当中 ，Ram 就是神。对，那假如说你看，我今天刚好我也带一本书叫《百宝书》哈，哦，这是很有名的这个兰穆沙写的书了哈，哦。那兰穆沙写的书呢，他一开始。他就说他是鲁曼尼亚人，他是一个唯一不经过任何状况一个人在大自然间直接这个转变肉体变精神体的，而且一直都存活到现在的。好，他说我是南穆沙，好，那我是第一个由男女怀胎而生而超脱。环视升天的人，好，那他一出生就是一个屠杀者，可是当他开悟的时候呢，他攻打过四分之三的世界，可是他开悟的时候，他就随风飘升到天界、啊，他是一个鲁曼尼亚人。那我那时候看不懂的就是说，他鲁曼尼亚人一直跟亚特兰提斯人在打仗。那明明这是两个世代啊，两个文明啊，怎么会在一起打仗呢？然后不是亚特兰提斯不是掉到海里面去吗？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这本书他有介绍，他的意思是说，其实是鲁曼尼亚人先沉，然后开始震动以后，亚特兰提斯开始慢慢沉，沉了两百年就沉掉了这样子。那可是呢？如果你刚刚上完这个未知实相的第743节，他又讲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一句话，他说亚特兰提斯他根本就还没有发生，哦，他是未来事件，哦，所以你会满头雾水。可是亚特兰提斯这样的传说，甚至于在科学上 他们已经有挖出来一些亚特兰提斯的遗迹了，听说是在那个在那个迈阿密那一带，好，他有挖出一些石块跟一些遗迹，他说是亚特兰提斯当时的。那当然，鲁曼尼亚人的这个故事呢，他其实也从那个庇里牛斯山那边挖出一些文物，都有挖出来。那怎么又说是未来呢？后来我自己在想，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为什么？因为赛斯的未知石像，他给我们一个概念，他说时间它像岩层，像山的岩层一样。比如说2012年这一年呢，我们过去以后，可能经过1000个世代、10000个世代，2012年仍然在重新开始。它就像一间教室一样，它是随时都是开始的。那如果时间是同时性的话，我们说因果同时嘛，时间不过是个幻象嘛。如果以这个角度去想的话，那其实也没什么样啦，好，也没有怎么样。不过实在是，如果你用科学来想的话，想破你的头你都想不通。好，为什么2012年这一年可以从头再来，而且可以来1000、10000次？它只不过像个舞台，啊，任何一个意识形态可能都是在重新过一个2012年。听不啦，是不是？
是有一种说法，就说我们人类的那个山顶洞人，他们住的那个岩洞就是他们的穴居。
是这样子，就是说事实上。山顶洞人所住的那个穴道，他这其实这一章他有提到，说是他不是完全是他的穴居，而是他是通到他们的入口，他们城市的入口。可是因为已经封闭了，我们现在只看到一些原始人住在山洞里面。那他们模仿的那些器，就是工具，只是他们的一些留下来的一些残破的副本。这样 ，OK。那好了，那我们来上课。好，这两本书我觉得都还不错了。像《百宝书》哈，这是极被推荐的一本书了。哦，这本书是极被推荐的。那尤其是我们那个王焕旭王律师，这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对。那另外就是，我觉得那一本《地心文明陶乐士》。他介绍的地方有很多地方我们是值得参考了。那我们要这样讲，他们的文明已经进化到所谓的第五次元，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藏在地心呢？为什么躲在地底下？为什么会躲在地底下？那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个赛斯的解读到底是怎么解读的。我个人是觉得说，你在看这一章的时候，你去看几个地方啊，你去看几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知道人是有转世的嘛，或者是大部分，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大部分你会相信有转世这回事嘛，对不对？好，那有转世的个人这个不稀奇，因为我们已经这个听说很久了。可是现在赛斯在这一章里头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叫做有转世的文明。好，有转世的文明。那文明有没有转世我们先不要管它，但是一定有一个叫转世的世代。也就是说你这一次这个世代，比如说我对电脑很熟，对不对？好，你生的孩子比你更熟，因为他已经完全承接你在这一代所拥有的东西了。他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好，你可能不需要从头去学我们学过的东西，可是我们的孩子一开始就会觉得说，老爸你那个老套，呵呵，对吗？我小的时候就这样觉得，我觉得我爸爸妈妈实在是 out day。 好，可是我的孩子看我的话，他会说，老爸你 out day。 好，那我还没有那么 out day， 因为至少我还多少在碰触电脑。好，那如果说你碰到我这一代而没有太接触电脑的人，他真的就像 OJ 了。你看我们的那个 Ocean 啊，4岁吧，他电脑玩得比大人还要好啊。他全程在路上，比如说一整天这样子十几个钟头，他就一个人在那边玩电脑，他可以不吵你的。你还不可以把他抢下来，你要让他随时在那边玩他的电脑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说，假如我们每个世代都有所谓的文明的所谓的转世的话，这种传承的话，那么文明怎么会没有呢？ 那假如文明有转世的话，人有转世，文明有转世的话，那么这样就可以解释说，为什么我们其实只是活着是一个心态，一个意识形态嘛。可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包括我刚刚讲的身材哈，鲁班尼亚人他们是14英尺，可是呢，在那个时代，如果身高太高，常常会饿死，或者是有很多不方便，所以变成到了后期就只有剩下7尺，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现在的人的身高就不会超过，好像大概7尺、8尺就已经很高了啦。
好，太高会饿死。
太高有很多缺点啦。好，你看像那个长颈鹿哈，长颈鹿也没多高嘛，可是它的血压必须要我们人类血压的至少一倍以上，所以你的血管所承受的那个压力会比较大，因为你要把血送很高的地方嘛。好，所以你看每个生物哈，每个生态它其实它都有一个机制在啦。我昨天看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雅虎上的新闻啊，有一条蟒蛇跟一只吃掉了一只小羊，那只小羊的体重跟那只蛇的体重是一样的，可是这只蛇把它勒死以后就全部把它吞下去了。对啊，但是因为吞得太大了，所以它跑不掉，因为肚子太大了。不过专家是说蛇的消化能力非常强，只要给他2天到3天的时间，那只小羊就会完全被消化掉。那我如果给你，不要说小羊，给你一只羊腿，你给我吞吞看，好，你就算肉吃得下去，你骨头也吞不下去啊。更何况，如果羊肉没有卤烂的话，怎么吃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如果今天你是狮子的话，你到森林里面，你就今天抓到了小鹿哈，你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吃它。因为鹿肉很硬很硬的呀，要煮个1-2个钟头才能吃啊，是不是？可是生物它就有这种本能啊。你说一条蛇把一只鹿或者一只羊吞下去，整只在2-3天之内它把它消化成无形。骨头呢？对啊，那毛呢？什么都消化掉了，也没有什么干不干净什么的问题都没有。
蛇会不会大便？
应该会吧，但是再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有很多东西你真的是活在一个概念里面的。比如说我们吃这个东西，我们说啊，这个毛不能吃，这个、皮不能吃啊，这个肠子要清干净啊，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其实大部分的动物吞了就吞了，你看那些鲨鱼啊，这个整条鱼吃掉，这大鱼这样吃掉，连骨头都没有啊。是不是？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课呢，我们来谈一下哈，也就是说，你想想看哦，如果有转世的个人，那又有转世的文明，那么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个人的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感觉、所有一切的东西可以继续再 carry 下去，然后文明也可以全部再 carry 下去，就表示一件事情，没有事情真的过去，也没有任何的情绪情感真的消失，对吗？没有任何的知识跟经验是真的被消失掉了，因为连文明都会 carry 嘛。好，连转世经验都可以再 carry 下去，那么你学到的知识跟经验怎么会消失呢？有道理吗？
有
啊，但这个很重要哦。好，那我这里就另外延伸一个很值得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哦，因为我最近有在看一些赛斯书啦哈，那我就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啦，比如说鲁伯读了很多的书。什么 Presley 啦、Dunn 啦、什么那个保罗塞尚啦，哈，这些书籍他在念的时候呢，赛斯都知道内容。好，比如说像保罗塞尚最近这几年的事情吧，或者是说反正就不是赛斯那个时代的，好像 Dunn 啦，他提到那些时间观啦、那些东西、那些理论呢，其实赛斯当然是没有读过吧。 可是对一个没有肉体，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体的人来讲的话，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知识跟经验跟技术跟所谓的私密，他一看就知道，而且他可以想，比如说我现在你在跟我讨论的是某某这个博士班所讨论的某些主题，我不用去看那个主题，我是一个精神体，我立刻接过来我就可以用了，不需要念书了，不需要去读它，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对一个 精神体来讲的话，你在一个知识的大海洋里面，在一个情感的大海洋里面，你什么东西你只要碰得到就是你的。这个就是表示文明可以 carry 下去啊，个人可以转世，文明可以转世，那么知识跟经验可不可以转世？那知识跟经验，所有的感觉都可以转世，所有的经验都可以转世的话， 你想这是不是很有趣的一个世界？好，那现在就问题来了，假如说有一个心灵图书馆，没关系，听我的课打哈欠是很正常的。你到一个图书馆，比如说 我今天让你进去中央图书馆，那里面有1000万本书，里面心灵图书馆，那你会翻什么书？你一定翻你知道跟你有兴趣的书嘛？啊，你不知道书你会翻吗？不会，是不是？所以，假如这个世界的知识跟经验，它的技能、它的灵感，假如都没有界限的话，那么仍然是你能够诠释到什么程度，或你的程度到哪里，那么你能够翻阅到哪里，对吗？是不是这样？有意见可以说哦。所以在佛教他有一个说法了，佛教有一个说法，佛教说法是当你没有肉身，当你是鬼的时候，你就有五通，也就是什么都可以通，对方在想什么你看就知道了，好，对方念过什么书你也一看，连那他念的书的内容消化过内容你都知道了。所以人跟人之间基本上真的是没有界限跟没有限制，问题是他所写的东西如果你不懂，你看还是不懂嘛，是不是？啊，你懂的事情，你仍然是懂嘛。所以自己要不要提升？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诠释观点而已。每个人就是在这个宇宙间，他就是一个概念、一个观点、一个看法。而用你这个看法，你事实上是在运转着整个这宇宙的大的知识跟经验。这样我这样讲合理吗？不要小看我刚这个论述，这个论述是我独特的看法，
精彩，
精彩吗？对啊，我知道很精彩。
这样解释蛮可
能，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想联想很重要？因为联想是以你现在的想法，你直接到信息场里面抓你要的，直接把别人的东西直接抓进来，根本不是你的啦。因为个人可以转世啊，文明可以转世，知识经验可以像心灵图书馆一样，像海洋一样汇流在一起。问题是你看得懂跟你看不懂，我很怀疑。比如说像鲁伯，我前一阵子在218节、218、218节、218节这三节里头，他在讨论很深的东西，叫做时间呢。那在我有去看过这几个人的书，他有出版，也是英文书，他在讨论时间，他讨论很彻底，那讨论这些时间的这过程呢，就我觉得说赛斯他没有在谈，但是他一开始就说，他们所讨论的事情跟我讲的事情是差不多，不过我比他们更 advanced， 因为我为什么会比他们更 advanced， 因为我没有形体，有意思吧？所以我们再继续推论下去了哈，我们继续再推论下去，个人有转世的个人，文明有转世的文明，所有发生过的事情从来没有过去，所有体验的经验从来没有消失，知识跟经验、感受跟情绪像汪洋大海， 那由你自己的这个观点可以随时拉到你身上，变成你的前世的一部分，而且为你所用。所以以你的观点所产生出来的世界观，那以这样的想法来讲的话，后面带的是什么东西呢？各位，后面带的是什么东西？后面带了一个东西哦。好，假如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基本假设是对的话，那么后面可以再继续演下去，就是所有你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愿望都终将被实现。对，因为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知识跟经验的大海嘛，啊，只要它产生，它就会存在嘛。好，那今天你会生出一个东西，是你生的吗？各位，不见得哦。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你生出来这个东西，它终将被实现。只是有的时候，当你的这个实现的愿望不够强的时候，它不在自我，甚至在不存在的时候，你仍然会一次又一次的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一切万有的情感跟愿望，永远会有他自己的智慧寻求他的表达。好，所以没有愿望是不实现的，所以要看的是我们自己的愿望是什么了，因为我们存在。就是为了那个情感的表达，好，而且我们的存在永远是这个天地间独一无二的看法。那在下面推论下去是什么呢？那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好像从来不知道自己有多美丽，我们好像从来不知道自己有多重要，因为你的产生是这个知识经验大海里面所生出来的浪花，对吗？不然它产生你干嘛？因为知识跟经验，这个文明是会转世的，个人是会转世的。啊，既然你被生出来了，那么你背后就带着整体世了嘛。所以你的出生本身，我们好像从来真的没有注意过我们有多美丽，我们也从来没有注意过我们有多重要。但是我们只在乎的是我们会犯的错误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是吗 ？OK， 好吧，上课吧。啊，刚才对我这个推论有意见的人可以提出意见。所以你再看比如说像我们人体我们的身高，我们的体重，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生理状态，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要实验的一组精神状态的物质化嘛。好，一种精神的一种物质化。好，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其实没有事情你真的需要担心的。所以南木沙这一本书呢，他第一句话他就说，南木沙只是教你好好做一个平凡的人。他第一句话是这么说。
这是哪一本？
百宝书。
我怎么找不到？
你怎么找不到 ？OK， 我们来看看我们书上怎么说哈。他一开始他提到说，你们可说有。转世的文明就好像有转世的个人一样，请上座。
我知道，
你知道你今天很不一样是不是？
好，我刚刚提过了哈。我们有转世的文明就像有转世的个人一样，其实单单这句话我觉得真的就可以值得大家来琢磨个很久了。也就是说连文明都是转世的，知识跟经验是随时不断被 carry 下来的，从来没有事情是真的过去， 从来没有一个爱是会消失的，从来没有一个情感它会不见，所有的感觉、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经验，它不断的继续 carry 下去。所以有转世的文明，好，有转世的个人，就好像有转世的文明一样，好。然后每个肉身的本体都在努力发展那些在物质环境中最能被滋养跟成就的能力。所以每个人存在，好，我们真的要看到自己是多么的美丽，好，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要达成我一切万有继续想要表达的那一份渴望，好，所以他说，得成肉身的本体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了哈，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在现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里面来滋养跟成长我们的能力。身体是假的嘛，人生是假的，可是得到的那个能力，好，那个精神状态是真的嘛，感觉是真的，嗯，感觉是主要实相，好，这是我们前几次的这个读书会都已经讨论过了。那为什么他要滋养跟成就这个肉体的能力呢？因为他对每次生存在其中的文明都有责任。那经由他自己的思想、情感跟行动来铸成这个文明，因为他这一章主要是在讲转世文明，好，讲转世文明。所以文明它是不断的 carry 下去。那因为是不断的 carry， 所以从成功中学习，但是也从失败中学习。哦，那我们以为我们的历史是从谢基人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个赛斯告诉我们说，事实上不是只有谢基人到现在了。他说有很多伟大的文明科学，哦，在传说中有些完全不为人知的，哦，对我们来讲，这些都已经消失了。事实上，它是一遍又一遍的来，就好像假如说一次的文明从谢基时代到现在这样的文明，假如说是10000年或5000年的话，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已经重复了好几次了。好，如果你看这本书，它提到鲁曼尼亚人是450万年前一直到10000多年前才消失了，那这个时间跟南木沙他说他是活10000年差不多意思，时间很接近。好，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啦，蛮有趣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好，那他提到，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历史都只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尼安德塔人啊，什么这个山顶洞人、北京人，然后慢慢演化成现在哈。赛斯说根本没这么，怎么不是这样这一回事了？他说呢，在你们看来，仿佛人类只有一次的机会来解决你们的问题。听说2012年又到要一翻两瞪眼的时候，而且我们还只剩下几个月，现在已经6月了，还有6个月就要一翻两瞪眼了，仿佛只有一次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我们自己的侵略性，然后我们被我们自己缺乏了解跟灵性所消灭，我们把人家那个北加州那些红木都砍掉了，那些红木是在保护你们的。你看这边呢，然后第10章还是什么的，对啊，他就提到说这个红木林它主要是，对对对，第15章红木森林的呼唤，对啊，对对，他有2本了，我今天拿的都是鲁曼尼亚人写的书了。但是他说呢，其实不是了，哦，你被赐予许多次的生命来发展跟完成你的能力。哎，各位安心了吧，你不是只有一次的生命，你被赐予好多次的生命，而且去发展跟完成你的能力。所以你想要什么能力呢？你永远有很多的机会，你会被赐予很多次的生命，然后这个能力呢一直会 carry 到让你很顺利的完成轮回转世为止，啊，有点像佛教的说法了，哦，他说对整个人类来讲的话，哦，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单线的历史，哦， 只是一个转世结构，也就是转世文明结构里面的一个小颗面而已。好，那么不管你需要多少时间来发展那些离开轮回所需要的能力呢，哦，我们都会有的，那些时间我们都会有。然后一批一批的人呢，他从不同的这个转世活动的周期里面碰到很多的危险，可是他都会越过那个点，好，然后没有越过的就会毁灭嘛，所以不但不是越过就是毁灭那个特定的文明。但是不管是毁灭或越过，他我们永远会给予另外一次机会。好，那假如说是失败的话，他们会知道在潜意识的层面他会知道失败的原因，好，也会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他下次再来的时候就比原来的别人呢会领先一步。那些已经解决的人，也就是成功的人呢，他会离开地球到其他的物质宇宙去，或者是到其他的点，那因为他们的精神跟这个心灵呢都已经成熟了，那能够应用更多的这个能量。所以总而言之呢，不管你怎么写，不管你做的对或不管你做的错，总而言之你就放心就对了啦，做错了会重来啦，啊，做对了就回家嘛，我再继续往上层走这样子。好，这是赛斯想要告诉我们的。好，那地球对他们来说是传说中的老家，对鲁曼尼亚人啊，对那些早期的人类来讲是他们是老家啦，那他们形成了新的种族跟人类，在身体上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大气状况。那我在想鲁曼尼亚人会居住在那个显斯塔山的这个下头，是不是不太适合我们的大气状况啊，要不然就是不敢出来太胆怯了，我不晓得是哪一个啊。但是他说有一部分的人突变就离开了轮回，那已经离开轮回的那些已经进化到他原来就是的精神体，那也就是说我们来的时候本来就是精神体嘛。赛斯很有趣，他说你懂吗，就是抛弃的物质形象了。所以 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赛斯就不再投胎转世了，因为他早就离开了嘛，他放弃了身体了嘛，不需要身体了。但是他说很有趣的就是这些人呢，虽然他离开了，但是他仍然对地球有很大的兴趣，因为这是他老家嘛，他会给他资源跟能量，那就是我们说的地界的神明。所以在地球上有很多的神明，很多的高灵都在护持着我们，因为那些早期毕业生嘛，早期毕业生回母校照顾这些学弟学妹们。那他就提到，他说在我们的星球上，涉及亚特兰提斯之前很久有三个特地的文明，特定的文明，这个文字上他说在亚特兰提斯之前就有很久就有三个文明，那这个文明有没有包括亚特兰提斯呢？各位觉得呢？应该是有吧，
应该有吧，
可是他又在我说过了，他在743节又说亚特兰提斯是已经 pass 的，已经过去的，到未来的，然后亚特兰提斯还没有发生了。不过其实这个我刚刚讲过真没关系了，因为时间同时性的嘛。那这里又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事实上这个星球呢跟现在的位置是不太一样的，他说用位置这个词句，暂时用位置这个词句，因为耶稣问他说是不是运行的轨道，他说不是，是位置，那他说地球的两极是倒过来的，那我也在想这个球在那边转，那个轴心就一定要这样子吗？有时候稍微不小心不是这样子会 倒过来吗？球都可以倒了，地球不会倒吧？可是地球轴心一变的话，我们在地球上面的人就惨了嘛，是不是天翻地覆了，对不对？我们最近不是常常有一种传说吗？听说那个日本的那个地震嘛，然后地球的轴心偏了多少度，然后时间现在 计算的方式不太一样，好像加快还是怎么样。去年加珍男就讲这个事情，说他找到了一两个中途嘛，但我想应该不是这么说的。不过很有趣，就是说在应该四十年前吧，赛斯在传这个赛斯书的时候就提到说地球的轴心是两极会对调的。
2012年的传说不就是这样子吗？
是啊，是啊，
好像蛮符合的哦。
那这样是有什么效应吗？
效应就是大家死光光吗？
其实也不错呀。
你想这样的一个球，本来这样是好的，倒过来绕，你会觉得会怎样？
都是什么原因会这样子？
啊？他这里有解释了，他这里他有，这样讲哈，鲁班尼亚人的文明，它是以声音为主要主轴，啊，他们的声音可以运送东西，可以疗愈，好，可以传达。那听说金字塔的石头就是用声音去搬运的，然后他们那些洞，在地心里头那些洞，那些城市的这个挖掘哈，它主要是靠声音。那这个赛斯很有趣，他用一种你想不到吧那样的这个语气跟神情在对约瑟说，好，说他们是用声音这样子。好，那你知道亚特兰提斯的人呢，他们主要的工具是光，他们对光非常会使用，他可以应用光，所以应用光的话应用到什么程度呢，几乎可以完全不工作，但是他们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动化的，他从光里头去拿极大的能量这样子。对，所以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方法，在这个宇宙间，比如说亚特兰提斯的人他是用光，然后鲁班尼亚人他用声音，那声光效果是只有在电影院可以看得到。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地球的两极倒过来，那他说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啊，你们的行星的历史当中就有三个时期，长时期是倒过来的，倒来倒去的，只有因为我们生活的片段很小，我们的时间点很小，所以呢我们觉得好像时间就是这样永恒的，一天过一天都是很自然的，原来地球是可以倒来倒去的。OK，
如果南北极会颠倒的话，那感觉上，常理感觉是应该它是不是马上会发生的事情，应该是慢慢会发生的。那如果在人民的，就在文明的历史里面，这一百年的话，他们几乎没有动的情况下，那有什么根据可以去猜测说这南北的这个两极对调会发生？
因为主要是地壳变化了，比如说像亚特兰提斯，它是整块大陆掉下去的，它其实它后面它有提啦，那其实这两本书里面都有提到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整个大的陆块掉下去变，像亚特兰提斯它本来是 The Island of Arta， 好，所以变成它事实上它是一个岛，一个大岛大陆，可是它整个掉下去不见了。那你看像我们的喜马拉雅山，听说在喜马拉雅山的最顶就有那个海底的遗迹，就是有海洋生物。如果你去垦丁公园，不要去太远了，去垦丁公园就可以了，到垦丁公园的山上你确实可以发现很多贝壳跟海底生物。那如果垦丁公园可以从海里面这样 浮上来变成垦丁的山的话，那么显然地壳变化是蛮正常的。好，那地壳如果会变化的话，那就表示说事实上陆层啊两极变化这是可能做到可能的啦。
所以意思是说会突然间倒过来。
对， 对，那这里有几个地方，我是就是说提出来给大家讨论了，他所提的这些文明呢都是高科技的，所以文明都是高科技的，而事实上第二个文明在那方面比你们现在的文明要高明很多很多。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很厉害了嘛，尤其这五十年来电脑的发展已经人手一个、哦、一个 iPad iPhone， 然后到什么地方都资讯都是很发达的，可是他说在以前的两个文明比我们要高的很多了、哦、但 鲁曼尼亚人的声音的应用是应用到非常的有效、哦、他用到战争上，用到医疗上，用到车辆的动力，然后用它来运送重的物体、哦、笨重的东西。然后他这里他语调跟 面部表情有一种你想不到吧的那种意味、哦、这书上这么写了。好，那他提到的这个第二个文明呢，主要是坐落到坐落在非洲跟澳洲之间呢、啊。可是非洲跟澳洲之间现在是大海啊。好，那气候的分布当然是不一样的。那南北极位置的改变，大片陆块由于不同的引力，然后有不同的分布。那他提到，他说啊、这个第二个文明它是非常向内发展的，一个大而无组织的散居在各地的原始文明同时存在这个星球上，也就是说它是精神力量发展很好，可是却跟那些原始人啊原始文明啊同时散布在这个星球上，那它完全没有企图去文明化这些原始部落，不但没有这种想法，而且还阻止任何有这种进展的可能性，他会尽可能去阻止。他的能力有一个长时期其实是相当强的。那各位看到这一点，各位的想法是什么？有没有想到我们这种团体？我们这个团体不是在强调说要尊重自己吗？不要影响别人吗？那孩子不要去教他吗？让他自己成长吗？那有点像鲁曼尼亚嘛，鲁曼尼亚那个精神发展蛮好的、哦、所以他们不会想要去影响别人，就不会想要去、哦、文明化别人、哦、
所以我们这个用声音出一张嘴巴就可以玩七天，
声音是一种科技啦，祝福他。那他提到好像鲁曼尼亚人的这些成员大部分是一个较早成功文明的一个边缘团体，也就是说在鲁曼尼亚人之前其实还有更强大的文明，那这些人呢大多数的人
南北极，
对，
南北极颠倒，
大多数的人已经这个移民到别的层面去了、哦、啊，这些人不去，他就沉迷这个城市生活，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改进跟参与最后的一个实验，所以他不再有兴趣从一个婴儿时期开始了、哦、因为他们的知识多半是本地具备的，那有所谓的各种科技啊，那所以呢他们发展出一种天生固有的这个免疫暴力的防疫装置，渴望和平，然后这种渴望和平几乎是一种本能的，所以身体会有一些改变，所以他们的心智会发出强烈的这个回应，假如说他们也要攻击别人的话，他们会昏倒，吃暴力之前自己先昏倒，然后会攻击自己的身体系统，阻止自己去施暴。
科幻小说
啊，这就是
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就是过敏？
你可以这么说了，也就是说曾经有一种人他们渴望和平、哦、他们非常尊重别人，他们修行非常好，请问像不像佛教徒、哦、我们常常会讲就是说、哦、不要攻击别人嘛。事实上我想佛教到后来的发展，如果是到了像那个东南亚那一带的佛教徒，他们基本上是就算当兵他也不杀人的嘛，
比较
他不会攻击别人吗？啊，那不攻击别人，碰到人家攻击他怎么办？就死路一条啊！
对，
他
就被
杀。左脸
是
昏倒，
横打右脸，左
脸昏倒。我只是提醒大家哈，其实，在早期的这种实验当中哈，其实很多事情是实验过的啦。好，有很多的一种心态，比如说，他刚刚提到的，比如说不去影响别人啊，或者是说，不去施暴啦，不去什么，这个东西其实，在早期都已经在人类里头，他都实验过了，可是实验基本上好像还蛮失败的，最后就是灭种嘛，好、哦，最后整个族类就灭掉了。那我不是灭掉也蛮好了，因为灭掉就到其他石像去了嘛。对啊，对啊，他只是我在。我是这种感觉，就是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变成我们的修行，好像修到后来就是要好言好语啊，哈、哦，那态度要善良啊，然后不要欺负别人了、啊。可是如果说你这个整个调整不适合的话，哈、哦，还不如说你是一个正常人，然后你各方面的反应都是很合理合情的，好像这样是会比较好一点吧。
是啊，我们上次都花很多时间讲那个左脸右脸的事情。
是啊，是啊，是啊，对啊。所以他们不去干扰土著了，然后他们也做一些努力哦，他们派出自己的团体的成员，然后去跟那些土人通婚，有点像王昭君，王昭君不是合欢吗？然后通希望能够改变当地人种的生理状况，让他们不带着暴力，跟他们一样又要打别人自己就会昏倒这样子。哎，我们这有没有人要打人就会昏倒的？显然是鲁曼尼亚人。
看到血就
啊，人是看到血就。
我妹妹就是。
是啊，鲁曼尼亚人。他们把在你们时代里面发泄为暴力的这些能量，哦，拿去追求其他的东西啦，啊，好，这些能量其实开始反扑。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学到如何对付暴力或侵略性，然后只是企图把在生理上把暴力弃掉，但是这样会引起新的纠葛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能量要引起自由的流过身体系统，我们其实该生气的时候还是要生气啦，或者该表达还是要表达，只是说我们是带着一个自发性就好了啦。其实念这一章我也有点 confused 了，坦白说了，因为我们不是说你有一个爱的心然后就有爱的环境吗？好，那么鲁曼尼亚人显然他是蛮有爱心嘛，好，可是呢最后他就是
灭
种。
那他最后这边一段就是就有提到，就是说引起新的纠葛，是不是就是他的灭种？
嗯嗯嗯，你往后看就知道了哈。所以他说，身体上的改变对整个系统来讲变成一种压力，创造性的机能跟基础被扭曲成侵略性的意志。然后意念呢去对付。这个行动的冲动，然后这些东西都没有被了解了。但事实上他说以赛斯的说法连呼吸本身都是一种暴力了。
连什么
暴
力？
暴力，任何创造性都是一种暴力。你只要有创造性，创造性是跟以前不一样才叫创造嘛。那你要跟以前不一样不是暴力是什么呢？对啊，所以当然这种暴力我们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好过，这种字我们会把它列为一种不好的字眼嘛，所以把意志力设在人的身体里面，这鲁曼尼亚人这样做，结果变成一个互相控制的动弹不得的性的系统，也就是说他根本 出不了了。 我想我们周边的人就有很多人有这种倾向嘛，是不是？对啊，像我们的秘书小姐就多少有点这种倾向。
有
暴力出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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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想要，
想要展出暴力
就
晕倒，没有。
行动有需要冲刺，就变成不可能的了哈。然后过度讲究良心，啊，一天到晚要讲良心嘛，所以意志性的身心状态已经形成。
意志。
啊，所以其实这里有提到说，可是你有冲动或有想法、有那种不满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行动嘛。啊，变成意志性嘛，意志性就会变成行动也动不了，那这样的话就造成问题啊，哈，啊，所以这种人的话，有机体的天然的求生需要在每一方面都受到阻碍，啊，精神是很进步啦，科技也很进步啦，啊，而且进步到什么程度呢？进步到人造食物的发展非常的发达，而不伤害任何。动物，啊，都像很多人吃素嘛。那如果你看这本《陶乐士》的话，它好像是几亩地，很小的一块地，就可以养所有几百万的人啊。啊，啊真的不用杀生啊。对啊，你要牛肉，哎，它就可以长出东西很像牛肉的，
长出牛排。
对啊，长出牛排。要吃鱼肉就有鱼的味道的这个食物出来了。现在我们素食不是也是一样吗？你在台湾吃素食啊，我第一次那很多年前的啦，现在已经不稀奇了。哦，我跟朋友去吃日本料理，这个素食的日本料理，竟然端出沙西米出来，假的啦，对。哦。啊，颜色啊，味道啊，哈，哦，还是真的蛮像的这样子。都不错的，
素的那个 wasabi， 素的那个用 avocado 切片，然后呢沾上那个 wasabi 跟酱油，那个就是那个生鱼片的味道，一模一样，非常好吃。
是啊，我知道啊，很像啊。然后这些人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不会去破坏环境，最后自己躲到山底下去住了哈。他们没有汽车蒸汽发动的交通工具，对，他们没有。那他们的主要是注意到这个声音上面，他们声音很厉害，声音大概就是啊，用声音就可以移动东西啊，声音可以当交通工具啊。
那个 dolphin 哈，那个
啊，对对对，蛮好的，嗯。我想 dolphin 会不会也是鲁曼尼亚人？啊，这个文明叫鲁曼尼亚哈，
是文艺复兴会的那个上一次文明，
不是那个不一样，是单单这个前面这个鲁曼尼亚这个 LU 就是表示 love you，
啊，
鲁曼尼亚的 LU 就是 love you，
好了
，love you the man， 对，所以爱你的人叫做鲁曼尼亚，LUMAN 嘛。他这个名字是好像传奇一样传下来哈。那鲁曼尼亚人呢，他在身体上是很瘦弱，哦，是很瘦弱的，虽然很高，可是很瘦弱，经不起打一打。你看他很高很壮，可是一打他就跌倒了。所以为什么圣经早期圣经说是攻打那个城市是巨人，可是一打就全部都垮掉了。对啊，我想他应该是打鲁曼尼亚人吧。哎，你知道吗？哈，哦，你有看过圣经有这一段吗？对不对？有啊，
旧约。
旧约，对了，旧约，旧约里面。所以他就是把他的一些能量啊阻塞起来哈，然后去发展高度的心电感应能力了。然后自己也变成孤立在那个文明的四周，变成一个能量场，把自己孤立在其他的团体之外。然后这个实验并没有成功，啊，有的人在肉体死亡之后，哦， 气了半死，就再也不参加这个团体了，去加入那些比较成功的文明的那些人，或者是移居到别的地方去了，不参加罗曼尼亚这个吃斋念佛的团体。不好意思，我刚讲错了，没有了，就是比较有善心的善意的人了。所以，对弱势了。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如果太标榜这种精神力，可能也不是那么好吧。不过还有一些大团体呢，他离开了他们的城市，而且不成功的话呢，他们就到比较文化较低的团体里面去，跟他们通婚生子，但是还是一样没有用，罗曼尼亚人很快就灭亡了。因为他们不能忍受暴力，更不能以牙还牙嘛。而他们的孩子是比较少这个暴力倾向，但是慢慢这个控制神经的那个部分就比较没有了，也就是打人了，不会昏倒了啦。对，但是是弱不禁风，对啦，所以这个文明就这样灭亡了。对啊，然后呢，只有很少很少的一个团体，他会跟动物在一起结伴游荡，所以我们会有那种半人半兽的传说，是这样来的。
怎么听起来有点像中国古时候
是
长足，
对，
那个不是一推就倒了吗？
对，所以不是说看他，你看一个人的身体为什么那么高大，因为他用高大以为可以吓人嘛。对啊，可是有时候高大不见得他就是很壮啊，对啊，对啊，大而无当，对啊，所以呢，他们不敢给自己身体有自由表达的机会，这就是他在讲罗曼尼亚人的缺陷，所以这个文明的活力是很弱的哈。他们了解这个暴力是邪恶的。不过如果你看这本书，它其实最后发展的还不错了，也就是看他们生活还蛮幸福的这样子。那这里他提到蛮多了，比如说碰到打架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打带跑，对不对？或者是打一打再逃，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左为上策，溜了。对对，那他们的神都是很壮的哈、哦。为什么很壮呢？因为有一个很壮的神才可以保护他们嘛。那最后变成耶和华的身份出现。那耶和华因为需要一些选票嘛，所以成为这个保护选民的这个愤怒之神。这跟选票没有关的、对，这个是耶和华的选民，就是犹太人了、不是为了选票、所以但是呢，这样的状态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跟大自然之间呢就有分离感，因为他们怕大自然了，不信赖大地、也不会被允许对抗暴力来保护自己。他这里提到说，这些伟大文明现在都在地下，在蟹洞里面，那这个蟹洞呢，看起来好像是一些原始人，可是他们并不是没有记忆的土人的、他们是里头是通向很高度文明的这个城市。那也许我们看到有一些山顶洞人造一些工具，但是那个是一个仿制品。那各位对今天这个内容有什么意见吗？他谈主要是在谈这个鲁班尼亚人的。
有没有什么电影是关于这个？
很多啊，比如说《蓝慕沙》就有一部电影啊。对，《蓝慕沙》电影就有演吗？哎，我们是不是有一片？我上次有带回来过。
那历史那个阿卡莎记录吗？我都没看上。
不是，有关蓝慕沙，《蓝慕沙》就是鲁班尼亚人吗？
不是，电影是他
纪录片，好像就叫《蓝慕沙》吧，还是？
就叫蓝慕沙，但那个是那个附在他身上那个人叫的那是讲出来的，
就是跟你看，请你看这卡片
蓝慕沙。
我们讲的是电影，但穆萨是男的，
没有
刚才看到
是电影啊，是那个男穆萨附在那个女的身上，
就是一个 CD 嘛，
对，
对 DVD 啊，
可以看，
还有那片，
我可以看影片，有荧幕，然后他就是用男穆萨，就是用
吧
，YouTube。
YouTube 你就打那个男的山上，下角就是地球人以前的地球人，对，多久以前啊？我们的历史没有记载，当然没有，历史当然没有记载，因为目前都还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先把这个关掉，我们再讨论。